的奇妙作为。今天我要讲的跟下个礼拜，今天讲不完，跟下个礼拜一起。我的题目是诗篇73篇23-24节，我们来看好不好？诗篇73篇23-24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感谢主。诗篇73篇是讲到有一些神的百姓被神惩治，有一些不是神的百姓，他们生活很安逸，即使他们恶言恶语恶行，好像神都好像让他们很那个，可是神的百姓却是天天常常被惩治哈。他学着觉得好不公平哈。可是后来神让他来到神面前，他就明白过来了，他就说：哎呀，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像畜类一样。然后他就发出23、24节，就讲出这样子的话。感谢主。这是诗篇73、23-24。好，下礼拜我们会讲二。我们先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认识神，要来读圣经，要来祷告。有一位全能的主，大爱的主，统管宇宙万有的主，活着，这位主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。好，他把圣经赐给我们，他要让我们明白宇宙人生的事。我们闭上眼睛稍微回味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一本圣经。这本圣经跟我们的福祸息息相关。我如果错过这本圣经，我就错过人间最重要的福，最根本的福。我如果错过这一本圣经，我大概没有真正学到这地上该学的东西，甚至没有读书的人都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在讲些什么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呢，回味一下，我们扼要的回味一下，这么宝贵。从这个扼要的回味里边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。圣经在讲什么？有一位神起初造天地，造美好的天地，然后造人。神跟最先的人亚当夏娃彼此相交，因为神充满了爱，他因着爱有所创造，就要跟他所爱的、所创造的人心灵相交，这是神给我们很高的命定哈目的。可是呢，第三章讲到神所创造的一个堕落的天使，本来是创造美好的天，他堕落了，他要跟神抢荣耀，所以他就成为说谎之人的父，他抵挡神，他骗了这最先的这个人，使他们犯罪，远离了神，对不对？然后神造皮子给他们遮羞，给他们遮身，借着这个神应许将来会有救赎临到，有替罪的羔羊要为我们牺牲生命来赎回我们。然后呢，神就开始带下一个人类的故事，他寻找一个亚伯拉罕，找到了， 接着亚伯拉罕的家，他的族以后成为一个国，然后这国属乎神，以后这位救赎主，这位救赎主就从这个家，这个国里面，亚伯拉罕的这个谱系这样里边，就在神量定的时间降生人间，救恩先临到犹太人，以后临到外邦人，我们就是外，我们非犹太人。借着这些圣徒的传扬，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。我们如果实在的得救，不是只是说从这个救恩，从罪恶的罪行、恶言恶行、罪恶的权势离开。救恩不只是这样，救恩更进一步，要进到以马内利，要进到神的国里。所以上礼拜我们讲到重生，我们要重生，进入神的国。实在的救恩，如果不是我们重生进入神的国，我们以后我们还是会被仇敌打败。因为如果我们里面被洁净了，如果没有这位救赎主住到我们的里面，以后那个仇敌会带更恶的鬼进来，我们情况可能更不好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要从我们实在的救恩，就是我们要重生为神的孩子，进入神的国。那进入神的国会经过一些艰难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我们堕落以后，我们这个人是黑暗之子，我们堕落极深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这个是神给耶利米先知看到的人类生命的光景。我们都不认识自己，那神要把我们从这样深的堕落里边整个救出来。神要许可我们的，他要在我们生命中经营建造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会有鼎会炼银，炉会炼金，会有耶和华熬炼人心？为什么会有这些话？这个都在讲生命的事啊。好，我们如果不是被放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边，那个渣子不会浮现出来。好，那因为神要在我们生命中经营建造，那就是说神要拆毁我们的旧造。那个旧造就是天然人，就是从亚当夏娃来的天然人，因为罪进到这个天然人里，被玷污了。神要拆毁这个，然后神要建造新的，就是要让我们重生的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发旺。那这个过程呢，一定会有苦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，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先。我们若像亚伯拉罕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，我们就是他的子孙，我们要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哈，亚伯拉罕呢，他在世的时候，他是有异象、有看见的人，他看见过基督。他这边说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。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什么？我们原来是一块顽石，我们向着神是没有反应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神的生命。神是神，而我们是我们，我们就我行我素，按着我们天然人自己的意思过我们的活，我们跟神是没有反应的。有一天神的怜悯引导我们，来找我们，把十字架的救恩向我们显明。这个讲起来很快啊，这个过程是神精心设计的哈，而让我们呢，就从一个跟神完全没有感觉、完全没有关系的人，后来我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， 我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，然后呢，我们里面就有神的灵，这个很重要。有神的灵，你才能够明白生命的事。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活石，向着神会有反应的。所以以前我们的生命呢，只是什么？只是黑暗。现在耶稣的生命来了，里面有生命，有两股权势，有时候在交战。亚伯拉罕他就是仰望神，他信靠神，信从神。所以我们如果信靠神，信从神，神让这些活石，一个一个的活石把它召聚在一起。教会就是把一块一块的活石召聚在一起，那按着神自己的设计心意，把我们建造成为一座灵宫。神在我们的里面，神在每一块活石的里面，这些活石建造成为灵宫，神就在这个灵宫的里面彰显他的荣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致使肉体，我们需要随从圣灵的管教、指教、引导，就领受生命平安。好，那这个从旧约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旧约，讲到新约耶稣来了，然后呢，神的信徒圣徒就写了很多的书信，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怎么样接受，然后这个生命是怎么样让它成长，会经过很多的苦难，很多的艰难，然后最后呢，到了启示录，刚刚聚会有祷告，最后到了启示录，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最后的两句话，一句话两句话是什么？启示录最后20节21节，我们一起读，证明这事的说，20、21，最后22章，20、21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。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21节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。阿们。从一开始，神创造天地，神要让诸天充满他的荣耀，要让他的荣耀显明，借着他所造的万物，他所造的人，要让他的荣耀显明。可是中间插入魔鬼的欺哄，失败了。好，然后神继续以弗所书说，神用他奇妙的办法。好，我们看等一下看两处圣经哈。然后似乎魔鬼得胜了，但是最后证明神比魔鬼更有智慧。好，他甚至利用魔鬼，容许魔鬼，神把他更超越的旨意成全了。好，那所以到最后你看，这个约翰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记不记得耶稣出生的时候，天使跟约瑟说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是救恩的一部分。接着还有后半部，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因为神要跟我们同在，永远跟我们同在。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，是圣灵感孕生的，我们也是圣灵使我们重生为神的儿女。好，那所以这个 使徒约翰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来与我同在。好，然后二十一节说，在主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这些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被神经营建造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。我们需要神的恩惠，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。因为谁能够跟属灵的权势征战，除非神在我们里面替我们迎战。属血肉的是没有办法跟属灵气的征战的，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恩典。好，那我非常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整个圣经讲的主要的内容。那神在旧约中的应许应验在新约住在人里面的耶稣基督，旧约所有的应许因着耶稣基督来了得应验。所以圣经说，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，旧约的应许不可能应验，那都是影儿，神的心意。可是需要耶稣基督来，借着什么？借着打破仇敌的头，借着救我们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借着他永生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造就我们，才有办法把这个仇敌除掉。哈，那新约中所记的生命的事发端在旧约，新约一开始以赛亚四十章就讲到，新约一开始就讲到施洗约翰来，耶稣来，新约的开始。好，所以新约的开始就从救恩救治堕落为起点，从悔改开始。我们看一下，我想不要看了，我怕时间不够用。哈，施洗约翰来，他讲的话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在马太福音三章第二节。耶稣自己也说日期满了，耶稣也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。他又说日期满了，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。这是福音书里边讲的。好，所以新约的开始就是从悔改开始。好，新约救世主来了。好，那我们最近教会一直在查罗马书，罗马书就是讲神福音的事。哈，讲到神的义在福音上要显明出来，而这义是以因信以至于信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义就是耶稣基督，旧约的先知预言说，有一位从大卫的后裔出来，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出来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的义。哦，耶稣的名字就是在叙述耶稣的本质，他就是耶和华，就是神自己，他的名字就是我们的义。好，那所以这位来了，那我们怎么样跟这个义连上关系呢？因为这一位义，这一位他是义的，他义的代替我们这个不义的，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都除掉了。如果我们的罪都交给他，他把我们都除掉了，然后他用他的义来替代我们原来的罪。所以这个福音，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福音就是要 让人得着义。好，那我们原来都没有什么好行为，但是耶稣替我们就是受刑罚。好，所以他把他的义给我们，所以这个义是要借着接受，不是自己我们天然人能够生发的，是借着从外面来的外力 从神那里来的义。好，所以这义是相信接待主，当一个礼物一样把它接受进来。好，我们自己不能生发。还有呢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信从他，然后实在的信心就会生发在我们的里面，茁壮在我们的里面。好，那上个礼拜我有一天早上就特别被引导， 我现在想想那是圣灵的引导，让我去特别去默想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30节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话。好，神给我一个更进一步的启示，叫我得到很大的鼓励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28到30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好，我们先看29节。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神创世之前拣选我们，不是像我们人的想法啊，他拣选我，他要给我福分，他要福分给我。哈，没有错，神要把福分给我们。可是神是借着怎么样给我们福分，神给我们的目的远超过这个。哈，他预先知道的人，他把这些人呼召来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他要让这些人来彰显他的荣耀。那是很高的命定，在以赛亚书那边有很多我们不看了，我们只能点到的讲，不然时间不够。以赛亚书那边说，有一些人是我造作的，是要来荣耀我。所以他预先拣选我们，预先知道我们，他目的要我们被磨成他儿子那个样子。好，然后下面这一句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就这一句话。弟兄姊妹，魔鬼本来要破坏神的计划，本来神要亚当，神希望亚当去吃生命树，亚当没有去吃生命树，还没有去吃生命树就被魔鬼骗了，去吃分别善恶树就犯罪了，好像是魔鬼赢了，对不对？原来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，好像是魔鬼赢了，可是呢神却跟他对峙的时候，最后神全得胜。为什么？因为原来我们天然人是受造的，是不是？全凡物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造的，唯有耶稣基督是被生的。我们都是，我们的天然人是受造的，但是呢，当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，当耶稣打破仇敌的头，死而复活，把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胜过仇敌，胜过死亡的生命，好像重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反复的去思想，我们从被造的天然人，神把我们提升到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被提升到，我们是被神的灵重生为跟耶稣有同质生命的父的孩子。我们层次有没有提升？我们现在也是神所生的。这件事非常重要，使他儿子，就是使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诗篇22篇那边讲，我们看一下诗篇22篇。 诗篇二十二篇，你们不要以为这是不是神学思想在那边绕来绕去哦？不，当我们了解这个以后呢，我们里面有真正的 understanding， 有 good understanding， 有实实在在的了解，我们那个信心就会起来。我们有信心真实的起来，我们就可以拿。可以拿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，前面都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预言，十字架的，你看第二十二节，二十二篇的第二十二节，当救恩成全了以后，二十二节怎么说？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成全之前，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的天然人。可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成全了，我们接受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跟耶稣有了一个连结，他的死就是我的死，他的复活就是我的复活。这个时候二十二节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父的爱子。所以我们唱颂赞诗选335首的时候，那个歌怎么讲？不仅耶稣是神的爱子，我们也可以是神的爱子。好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那边讲，哦，好，不是这个，这里我不看了哈。第二章，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第二章的第第九节，第九节，我们读到，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五节，哈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唯独见那站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有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地方，耶稣基督他使我们成为，因着他的死，因着他的死，他使我们，神原来要亚当夏娃本来只是有灵的活人，好，现在神使他，使我们这个天然人，有罪性的天然人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孩子。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 第一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哈，从第七节到第七节到第我看一下，第七节到第九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你看，神用丰富的恩典，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要让我们进入这个奥秘里面，我们居然成为神的孩子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，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那一段称颂的话哈，在旧约里似乎魔鬼得胜了，可是神的智慧，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：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周师母来讲道的时候，他说有的人呢，按着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那当知道的是什么？他就说当知道这一段圣经。好，我们应当知道，我们应当知道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神很有聪明智慧，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，神巧妙的安排，量定我们的一生。我们如果蒙了他的怜悯，来依从他，就被带进他的荣耀里。感谢主。那我试着来讲一讲，我的一个感受哈。神创世之前就认识我们，哈。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，诗篇一百三十九篇。十三到十六节，我们读这些话，求圣灵借这些话，让我们明白，明白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到十六节，啊，我们一起读，这是大卫讲的哈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。”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。神在创世之前就认识我们，我们长得什么个样子？好，有的人呢，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正常的样子。有的人好像看起来在人看起来比较漂亮，有人看起来好像没那么漂亮。这个神都因着他的爱，设计我们成为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因为我们人都用我们人的天然的心思来讲神这样比较爱 比较爱我，比较不爱你，这是我们人的思想在想。可是神的心思不是这样，神的意念跟我们不一样，神的意念是很超越的，他所造的他都认为美好，对不对？你说那个不晓得是哪一国有一个人呢，是没有脚的人，好，是他们的国宝，一个叫 Mary 什么的，好，还有你看那个 Nick， 他连手跟脚都没有，好，这个 Nick 起先觉得他自己像一个怪物，他都要自杀，他从人的角度看这样，可是上帝呢，创世之前就认识的他，上帝他才是牧师的孩子。好，上帝使他没手没脚，真的是一个 很奇怪的、很可爱的小怪物哦。他起先不能接受自己，但是上帝知道他的一生。你未成型的体质，好，他说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型的体质，你呢？你完全都知道，所以。我成为一个什么样习性的人，神都知道。我们每个人受造都是很独特的 ，unique， 没有第二个，没有第二个受造跟我们一样的。即使双胞胎，那个 identity 也不完全一样。好，那这一点我们要从主领受。神所造的，神都看为美好，他的眼光跟我们人的眼光不一样。好，那他说我奇妙的被造，你认识我，神啊，你认识我，我这个人的特质，我的软弱，我的什么，神你都知道。好，你就造了我这个人，你是因为爱我，所以造我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神就把我们摆在神，我们被造了，然后我们在神所量定的时间，神所量定的疆界，神把我们摆在什么家庭里面，我们这个天然人的生命就出生了，就在那边成长，然后就造就我们的旧造的习性。神知不知道？神都知道，这些神都知道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诗篇第八篇，诗篇第八篇，我们把整篇读完，这一篇不长哈。我们刚刚在赞美、敬拜、赞美神，好，全地大主宰。哦，我觉得跟这个诗篇实在很配合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成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按着神所造的都很美。好，这个第二节中间插出这个这一节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跟报仇的闭口无言。这等一下我们最后再来讲哈。从第一节跳过第二节，一直到第九节，都在称扬神造这个大地多美好，他造人多美好，他造大地，他看这一切所造的都很好，造了人就更加说真是非常好。然后他给人呢权柄，他造人本来要人来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， 可是事实上呢，人堕落以后，人犯罪以后，把权柄交给仇敌了，变成什么？我们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。犯罪的人就在罪的权下。结果呢？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，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因着罪，我们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本来全世界所造的是应该在神的所造的这个人的管理之下，因为罪进来，结果我们反而就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在死的权势之下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十八节说，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无法害他。可是我们还没有被神重生以前，我们是握在那恶者手下的。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可怜的光景里被引进神的恩中？就是蒙神所恩召，靠着耶稣称义，靠着耶稣成圣，然后呢，靠着耶稣被带进荣耀里。这跟我们最后唱的那首诗歌有关。我们看一下，再回到诗篇一百三十九篇，再回到诗篇一百三十九篇，我们这次读十七、十八节。十七、十八节，我们一起读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和你同在。神向我们发出一些意念，这个意念向我们发出，他的话临到我们，就是要引导我们走活路。我上次讲到那个 Marine Cruises， 他那么恨神，他说神真残忍，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就失去父亲，我父亲才三十六岁，我家那么可怜，都要靠救助金过日子，神这么残忍，他就不要神，怎么劝他他都不要。后来在一个机会里面，我上次有讲，神对他说话，神的声音向他发出来，那是神怜悯他，他立刻知道那个是神的声音。为什么？所以我们里面需要内里诚实，我们需要内里诚实。有时候说我们就会知道神对我们说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就像保罗，当神大光，保罗知道这个是神，这是主。那他呢，后来呢，他就信了主，归向主，回去就哇，就饥渴的一直读圣经，就很心悦。可是他就总是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好像还不对劲，他就去祷告。神跟他说，你那些不义的钱财，他不是在当兵的时候在船上跟人家赌博啊，他很聪明，就赌赢了， 然后呢，他用黑市，因为美国大兵有那个黑市的香烟啊，什么东西，他用黑市，因为战争的时候用黑市去买卖，还有换那个，因为大家人心惶惶，欧洲的人他就美金美钞好像比较看好，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汇率来买这个东西，他就买卖这个汇票，这样子就是赚了一箱一箱的钱，汇票的百元钞票哦，汇票有的已经兑现的，有的还没有兑现，他就带回美国来。他就想到这些，他当时呢是想要将来要当律师，要懂得这个法律，钻法律的漏洞，这样子。他说他在美国就可以享福一辈子，穷钱都用不完。可是当他得救以后，那个神的意念在他的里面，他就觉得好像什么东西不对劲，就是圣灵在里面，圣灵印在里面。后来哦，想到那些钱，然后他就要处理这些钱，他就跟美国邮局见面，美国邮局说你又没有偷，那是你自己正当手段拿到，你又没有偷，你自己去处理，我们不能跟你出意见。啊，他就把这些汇票，这汇票一兑现都是钱了，好，冲到厕所里去，茅坑里，一批一批的冲，他冲一批，喜乐的涌上来，再一冲，喜乐又涌上来，越冲喜乐越泉涌。他知道他做对一件事，所以呢，因为他这个得救的根基那么扎实，所以他知道，凡是不合神心意的，他一定要去处理归正；合神心意的，他要照做。他的生命，他是一个军人呢，他不是一个什么什么哲学家，什么不是，是很实事求是的。最后，神他知道赞美，向他启示赞美的这个真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他从一个本来是坐监牢的，犯法前科犯，犯法，在军中犯法，后来成为一个 from prison to praise， 他的人生是从 prison 到 praise， 这他的一生，活了89岁。那所以呢，就是神啊，你向着我的意念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顺着这些意念，我可以跟你同在。我们再来看诗篇40篇，这也是上帝提醒大卫，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神可以对他的心说话。诗篇40篇，哈，诗篇40篇第5节，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8节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比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，若要陈明，奇事不可胜数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、啊、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他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，来赞美神，来跟神相交的时候，他明白所有的祭物、礼物、燔祭、赎罪祭都是影儿，最重要的就是神要人遵他的旨意行。所以他说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那的意思是什么？他去读神的话，就知道他应当怎么行。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他那个时候他说，你的这个其实在预言耶稣基督。那大卫那个时候他在跟神相交的时候，就有这种话出来。所以人心如何思想，为人就如何。刚刚句话也这样讲，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 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我怎么思想，我里面存什么态度，是福是祸，就从这个里边发出来。好，然后再来就诗篇七十三二十三二十四，我们刚刚读了哈，我们再读我们再看一遍好不好？我们再看七十三篇的二十五二十六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二十八节，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。在天上，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，我们在地上还有谁呢？在地上，他说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，我们一定会衰残，可是内在的生命可以越来越丰富，对不对？里面的生命可以越来越积累，神的荣耀会可以越来越丰富。好，所以神要，神说，他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耶稣自己，耶稣自己讲那个话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，到四十七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哈，我们一起读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听见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。就耶稣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什么样的人可以到耶稣那里来？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耶稣自己在十四章第六节他这样讲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三十二那边讲到说，他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会叫你们得自由。这都是耶稣讲的话，耶稣讲的话是不折不扣的真理。耶稣在那个十七章十七节说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神啊，求你用你的话使你的孩子们分别为神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地方，诗篇九十四篇，诗篇九十四篇我快讲完了哈，诗篇九十四篇十二节，耶和华啊，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，我怕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如果照着律法来行，经上的话来行，我们是不是就是在守规条？这个的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你是用心去行，还是你只是在守那些规条？我们看 两处圣经哈，诗篇一百零三篇，诗篇一百零三篇。因为耶稣说：“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”好，是要成全律法。我们看诗篇一百零三篇。哦，在看这个之前，我们先看罗马。对不起，我们先看罗马书第三章。罗马书第三章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，弟兄姊妹要搞清楚，有人因为律法主义，他们就轻看神的律法，错了哈，结果就吃了亏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那边哈，第三章那边哈讲到说，我们呢是用信主之法，不是用立功之法哈。第三章的二十七节，好，所以二十八节，所以我们第三章二十八节，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。不在乎遵行律法，这个并不是说不要遵行律法，是因着信。那真正的信就会有信从的行为，因为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那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遵行律法，却不是因着信，那也不能成全那个义。那所以二十三十一节他这样讲，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那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要用心灵跟真实来敬畏他，来敬畏神，来爱神。好，那这样子，这个我们遵着神的教训来过生活，我们就会大得益处。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七、十八节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；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，是用心。用心灵跟真实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：“哦，我们敬拜的我们知道，你们敬拜的你们不知道，不是在这山或在那山，不是在乎地点，而是在乎用心灵跟真实来敬拜神。好，心灵跟实敬拜神。我们昨天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在这个之前呢。”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好，他讲了十一章末后那边，他就讲，所以因为神呢，他的终极难测，他是统管宇宙万有的，他管理我们的一生，管理我们所有的遭遇，他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好事不好的事都可以为我们造就，使我们得益处。好，那他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以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个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NIV 有一个翻译说，这个是一个 reasonable 的 service，因为神替你们死，你们让他活，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哈。那但是呢，有另外他们的版本也有这样翻译说，这个就是 spiritual worship， 就是说是献灵祭。我们用心灵跟真实敬拜。那个昨天他们在纪念那个，在纪念那个 Esther， 在纪念 Esther 的事，我昨天才更认识 Esther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有一个人说 ，Esther 跟人家在一起，常常跟人家剥皮哦。他讲话很直的，他会骂人哦。他讲话很直的哈。他一个人说，常常喜欢吃 organic， 他说你就是怕死。他对一个人说，你祷告什么？你这个祷告都是假的。他就直接这样骂人，他说那剥皮哈。那 可是愿意被他骂，因为发现他说的是真话的人，愿意悔改的人就得了益处了。好，那他就说不是一个你外面一个什么金钱的外貌，你要真心的。所以他先生说他像是一个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，像一个小孩子，哦，那个三十几岁的人呢，那么喜欢那个东西，就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一样，那么喜欢哈，就是回转像孩子的样式哈，就是很真，向着神很真，神说是就是，神说不是就不是，不会跟神耍鬼诈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他是说我们呢，我们真实的侍奉，我们要把身体献上，我们的手做什么事。让神带领，蒙神悦纳，我们的脚走什么路，去到什么地方，让神带领，我们的心怎么存心，我们的口怎么说话，我们的脑袋怎么思想，啊，我们这个都让神来管理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在献灵祭，这个是用心灵跟真实在敬拜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留意神给我们的一些生命的律法，哦，那我们就会蒙恩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我们知道我们难免有错，对不对？我们难免有错，可能以前我们不觉得有错的，被圣灵一光照，哇，真的有错。好，因着我们一个以为无所谓无伤大雅的啊，被神一光照，哇，我说的这个话影响那么大。那都是神来光照，那神会管教我们。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，这一段话很重要哈。第十二章第五节，五节到我们先五节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。那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，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诚意。我们接受管教，我们里面就会有义这个果子出来。好，那这边讲到粽子，如果我们不受管教，我们就是狮子，不是神的粽子。弟兄姊妹，神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借着众子来成全他的旨意的。我们最后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，今天的我就要结束了。罗马书第八章，以前因为罪，所以万物都在劳苦，人也在这个罪恶的恶者的手下。但是呢，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来了，众子要显现出来，就要把这个黑暗的权势驱逐出去，要带下神国的全能。好，我们看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 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讲到种子。好，我们的灵苏醒过来，我们的魂生命被更新，我们的身体要得赎，那就是病可以神医，可以病得医治啊。这个结果身体得赎，这个有一些人能信神做了，有一些还没有得到。好，但神让我们灵魂体都得拯救，都得医治。那现在呢，神的荣耀，神要恢复因着犯罪所失去的那个荣光，所失去的那个生命的权柄，交给撒旦了。现在神要把它恢复过来。耶稣已经把撒旦废了他的武功了。如果我们遵神的指教，神知道怎么跟仇敌打仗，所以神给圣经这本书不仅把整个那个神的计划，大的那个话语的规模，整个计划蓝图告诉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是它是一本奇妙的书。这本书是一个奇妙的生命的书，它里边的话有时候圣灵一高抹，它就借着这个话对我们个人，特别对一些特别的事有所指点，我们照着去遵行呢，就经验到好处了。好，那这个 Marin Caruso 他就是发现一件事，他就是发现我们有很遭遇很多的事情，那碰到一些事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，感谢赞美他。保罗不是讲吗？凡事谢恩，对不对？他从圣经看到凡事谢恩，他从圣经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，这都是圣经的话。他从这边看到，哦，当碰到乱七八糟一堆混乱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我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因为神在管理一切的事。我们看一下这几节好不好？我们就知道三处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节，这是他这样读经，这样跟随神生活，哈，这样服侍，他后来神让他整个醒悟过来的哈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节，凡事我们一起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写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灵感动，圣经那个圣经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保罗在神的感动之下，他写出这样的话：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哥罗西书，第三章十七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刚刚我们说，我们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说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碰到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圣灵就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神在帮助我们。好，那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，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，这个是大卫最明显的、最有力的一个见证。他很苦，很苦，很苦，苦得不得了。好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为什么远离我？为什么不救我？”哈。然 第三节说，但你是圣洁的，神啊，你是统管万有的，你管理我人生的际遇，你为什么容让我经过这么样的苦？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不住声，你为什么不来救我？神啊，你没有错，神啊，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，做宝座就是在管理，对不对？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。所以有一个韩蒙姐妹，她的服事常常带下，一敬拜常常带下病得医治。她说关于医治，唯要敬拜。当我们敬拜赞美，我们的生命如果充满了敬拜跟赞美，神常常就降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的身心灵就容易得医治。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，第八篇第二节，这是前一阵子神在我里边对我的提示啊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前半部耶稣说，耶稣自己解读，耶稣说，那圣经你没念过吗？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。这个婴孩跟吃奶，他们呢没有很丰富的悟性，他们在那边赞美神，赞美神可能就是用心灵跟真实在那边感谢赞美神，神的能力就建立了。面对仇敌就是要赞美，赞美的大能。那我们似乎懂得一点点，现在我们似乎懂得一点点。 Marine Caruso 他说，你知道赞美多么宝贵，跟你实在的去过赞美的生活是两回事。昨天学荣看到一个见证，他的太太也经过一个很不容易的事，他就照着他所知道的一直赞美主，一直感谢主。后来神的同荣耀的同在降临，甜蜜的同在降临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操练。我前一阵子再去看赞美的大能，我深得造就。我说主帮助我，帮助我。我们是种子，我们如果要成为神的种子，能够满了神的荣耀，能够满了神的恩典，能够发光，能够做盐防腐，我们要成为这样子的种子，我们需要接受神的管教，一定会有苦难临到。苦难临到呢，让我们被提醒，就来感谢赞美他。诗篇二十二篇第一第二节是最苦最苦的遇极苦时的祷告，可是第三节就讲到神让以色列的赞美成为他的宝座，他的居所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神仍然坐着为王。那神现在要我们这一批人，不只是悟性脑袋知道一些道理，他要我们进